我们已经开始我们对自我的一些非常非常隐蔽的啊，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些东西的警醒、警察、反思、反省啊，我们叫做灯下黑，蒙受光照，我们叫做自己的盲点，蒙受一个真理的视线的一种醒察。我们可以自我分辨，我们可以自我醒察，我们自己可以自我诊断，甚至我们可以自我疗愈。当然这个自我疗愈的背后是借着神的道，借着神的灵，借着神的生命，所以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进入啊深一点的，或者是下一步的，我们要进入不仅仅是对自我的认知，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罪人和罪人之间，老我与老我之间，血气与血之间，以及我们的新生命，也就是属灵的新生与新生之间，我们要进入一种人际的关系。我们既要警醒自己，我们要警醒我们彼此交往当中，尤其是圣徒相同当中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原则，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技巧，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享受圣徒相同的时候，大有收获，而且不给魔鬼留地步，而且得胜有余，得胜血气有余，得胜背后属灵征战的那些属灵气的恶魔的真正的那些诡计，我们就可以得胜有余。那这个难不难呢？说难非常难啊，说简单很简单，说不难非常不难，很容易的。所以这就像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当中接受魔鬼试探的时候，耶稣的得胜是如此的轻而易举，那么我们的得胜也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耶稣得胜隐含着很大的，假设是我们是罪人设身处地的，又有很大的诱惑，其实又是很难的。确实我们得胜当中一方面要相当相当的警醒，其实不容易，但是我们真正的掌握了神的话，掌握了神给我们开出的道，其实也不难啊。这叫做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大家从一个难者不会的状态啊，进入会者不难的状态。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今天在开始之前，我们依然进入温故而知新。温故知新，我们上一次谈到的顺势而为，我们讲的什么呢？我们谈到了几点，我们总结如下。第一个叫做老我失灵，妄为任性，妄为任性啊，妄为啊，妄为任性，天道孕育，相机而动。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啊。第一个，老我失灵，失灵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失灵啊，好像机器失灵了，一种机器的设备失灵了，钟表失灵了，等等等等，不是这样的。这个失灵的意思是神特殊的创造，也就是人啊，这是有神的形象样式的被造物。所以人的失灵本身，神把灵性放在我们里边，可以跟神直接的感悟，直接的交流。但是人失灵以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突然间灵界的所有的感觉都没了啊，就好像人失明以后，所有的啊，我们三维空间的有形有色的这种看见全没了。全没了，就这个样，突然盲目了啊，只剩下听觉和触觉和味觉、嗅觉等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器啊，感官系统没了，那、啊、这叫做老我失灵。老我失灵以后怎么样呢？那就出现了妄为任性，我们还记得吧？原罪之后只剩老我。所以人围绕着哲学，围绕着心理学，围绕着经济，围绕着政治，围绕着权力，围绕着各种的心理活动，潜意识的表象意识都是围绕着我。所以我们真正的救赎就是神怎么对付我们这个老我啊，这个像一个盲目的啊，像一个出生牛犊般的一种小野兽般的这样的一个我。而我们的真正的领受的救赎救恩，也就是怎么突破这个我。所以老我失灵以后，我们剩下的实际上就是被情绪啊，被情感，被理性，被私欲，被各方面捆绑的，保护的，美化的，粉饰的啊，各方面所领受的这么一个自我啊，所剩残余的这么一个自我。而这个自我随着年纪的增长变得越来越精致 啊，我们也不是有一句话吗，叫精致的一种功利主义，精致的一种俗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会看有许多人啊，非常的姣好，女性的姣好，男性很高大上啊，但实际上他都是用精致的方法去包装自我，很像我们现在的装修。你看十年前的装修，五年前的装修，两年前的装修，19年的装修，20年的装修都不同啊，这反映到我们各方面的，包括影视啊，你看影视，你看2019年拍的电视剧和2020年拍电视都不同的，以前的相对的比较好像比较土乎乎的那东西，好像是陈焕生进城，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现在慢慢的越来越高大上了，好像就是完全是超一流超现代那种阳光明媚那些啊，真是高大上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的人随着成长就好像非常的光鲜亮丽，非常的啊高大上，都是在包裹着这个自我，让自我变得越来越精致，越来越有畸变性，仿佛我们人可以自我救赎，仿佛我们人可以达到一种高尚，能够进入超越界，进入永恒，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叫做妄为妄想啊，人是不能这样的，人消除不了自己的怯弱，自己的私欲，自己的唯我独尊，也超越不了人的无奈，那就是对面对身体的软弱，面对灵魂的软弱，以及死亡的到来。所以我们把自己包装成一种新式运动说的啊，人就是神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妄为的。而妄为当中呢，有一个以老我为中心的一种韧性，所以人的所有的能量，人的先天的元气，后天的积蓄，后天的所有的塑造锻炼，还有各种教育，其实都是使自己更加的韧性，只不过这个韧性变得更加精致而已啊，精致而已。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罪的一种现实，罪的一个世界，罪的世界当中，人每个人都像那种盲目的分子热运动一样，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一种智慧，没有真正的一种高端的一种和谐的东西的啊，无论是我们夸称的一种好的啊系统，或者是好的生态，或者好的什么社区，好的什么治理等等，实际上呢，都是在一个罪人的自我中心的妄为的过程、任性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种暂时的所谓的和谐平衡。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所做事的时候，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盲目的，因为灵眼已经失去了，我们以为自己会怎么样，所以基督徒以为自己很属灵，以为自己好像是神的代言人，但实际上也不一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天道孕育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发生学的过程的，所以神启示它的话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叫 progressive 启示过程。所以万事万物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反映在它的成熟，反映在它的时序，反映在它自己的各个方面结构的展开，就像一个种子，一个芥菜种，然后长大以后变成一个参天树，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万物其实都这样，包括宇宙啊，宇宙大爆炸它也是从一个基点慢慢慢慢形成，虽然爆炸那一时刻是怎么样，但实际上现在宇宙还在发展，还在啊变化当中。所以我们看到神做事的时候，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DNA 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是一个底层逻辑，这个可以说叫第一原则。这个原则在里边，万事万物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过程。当这样的一个过程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要想顺势而为的时候，不仅仅是靠各自的躲在内室里的祷告，也不仅仅是看我们查考圣经带出的一些好像是一些教义，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进入到一个事工，进入到一个事物，进入到一个过程，进入到一个各方面的一种东西，我们一定要看到神它的孕育过程当中不同的阶段，在不同阶段当中，我们才真正的把神的道活出来，真正用智慧去与神的道怎么样呢？摔跤，拥抱神的道，领悟神的道，我们这样呢才能够贴近现实，我们在所谓的实事求是，那个事是神定的，所以我们才能进入到那个事，那个事就是什么呢？那背后的规律性啊，背后的原则。所以每一个学科都有一个logic 啊，就是 logos， 就是道的意思，其实都是神在定立这个学科的时候设下的一些底层逻辑、底层原则。 当我们按照这个原则进去，看到这个原则在不同的事件、不同的事物、不同的过程当中的展现的时候，我们在什么阶段，我们就要回应这个阶段应有的一种行为。所以这个人就叫做向机而动，就是顺势为。这种人呢，相当的智慧，相当的智慧。所以这样的智慧的话呢，他会做出很奇特的一些事，他会完成很大的一些工作，所以他能够容神一人。如果我们不这样呢，我们就像这个牛一样，你看似体魄很大，看似两个犄角，但实际上是非常盲目，非常盲目，非常盲目。我们知道这牛的其实是命运相当相当的就是不是这么美好的啊，命运多舛呐、啊，命运多舛，命运多艰呐、啊，多艰。你看似好像是很有这个精气神，好像是很有这个体力和劲头，但实际上呢，常常做一些非常愚钝的事，非常愚钝。正像我们罪人，是不是？我们罪人越聪明啊，越有激情，越有热情，越有蛮力啊，体魄越大，有的时候越像这个牛啊，越像这个。但是呢，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明白神的道能够向机而动的时候，更像这个老鹰啊，这个老鹰。你看这个老鹰实际上它的体魄也不小，但是老鹰呢其实是身体是相对的轻一些的，轻一些的。但是呢它能飞得这么高，不是靠着体轻，而是靠着它能够借势，它能够借助这个风力。所以这是我们的真正的属灵人能够看到神在做任何事后当中的，在过程当中的不同时段、不同的机遇点，我们就可以如鹰展翅上腾。否则的话呢，你总感觉自己叫时乖晕卷，就好像什么都跟你做对，好干什么都不顺啊，这样的人。那你说这个是不是机会主义啊？是投机主义啊？我们跟投机主义完全不同的。投机主义是按着什么小聪明，为着自己的利益。我们是有大智慧，看到万物皆有定时，按着神的心意去怎么样呢？去投身到一个神所带领的一个历史的大潮当中，我们成为一个背后有神推动的历史的弄潮儿。其他的人呢变成了一种世俗的投机者，这是两码事。所以我们顺势而为和所谓世俗的投机者是不同的。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有，从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有他跟母亲的沟通，以及弟兄姊妹的沟通，然后成熟的时候跟同事的沟通，跟朋友的沟通，同学的沟通，所有的沟通。所以人和人沟通是很关键的。但是呢，我给大家先说这么一句话，我们这是一个俗语，这个俗语道出很深刻很深刻的东西，今天我们就把它破解开来。那叫什么呢？那叫做宁与明白人吵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啊。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呢很俗，对不对？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无论你多么聪明，但是呢我们道不相同，所以呢我们就不相为谋。什么叫为谋呢？就不跟你交流，不跟你过话，不跟你花时间，不跟你探讨一些什么人生啊、价值观，或者是我们目标啊、意向，不跟你谈这些。但是呢这句俗语呢，这句通俗一点的话呢写的也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或者更生动一点，就是我可以跟你吵顿架，你是明白人。因为什么呢？我跟你吵顿架谈的都是关键的问题，都是我们彼此之间需要弄明白的问题。你也想弄明白，我也想弄明白，我们的方向和原则是一致的，只不过呢具体我们怎么判断一个当下的情况下呢，我们是不太明白的。我们不太，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弄清楚，所以我们叫做真理越辩越明。真理越辩越明是有时空限制的啊，是有 context， 也一个条件的，一个条件的，就是明白人，你们志同道合的人，你们可以叫做越辩越明。如果你跟一个糊涂人，没有圣经告诉我们叫没有灵性的人，愚钝人，就好像对牛弹琴一样，你跟牛你弹西方的声乐交响乐，弹东方的丝弦乐然后弹各种美声唱法，你跟他越弹他越糊，他越跟你闷闷的叫，最后他拿脚顶你，你说能跟这样的人叫做真理越辩越明？不是越辩明，叫越辩越糊涂，越辩越糊涂。所以呢还不如不说话，连一句话也不要说，你说完以后的徒增烦恼， 自取其辱啊、不要说啊，这就是这句话很深刻的东西。那么这句话深刻的东西更深的属灵的含义到底在哪儿呢？圣经启示的原则到底在哪儿呢？啊，我们接下来要说开来。那么结合沟通这样的一个人际当中不可以回避的一个人际行为，就是人的一种本能，也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行为，最基本的行为。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神说让你的他们的形象样式造人，我们的形象样式，那就是说人生来就有社会性的，人就要交往的。那么人犯了罪以后，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堡垒，就更需要交往，因为灵性没了嘛，直觉没了，所以我们就更得需要说话，更得需要交流了。所以人和人的交流付出的成本是非常大的，无论是恋爱的成本，还是就是经济方面所谓的交易的成本，还是政治方面的治理的成本，还是文化方面的一种沟通，一种和谐，一种共情的成本，都是很大很大的。如果交通没有，也就是所谓的交流没有交流好，那人类要付出的成本是太大太大。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人是社会性的一个动物，所以人和人如果能达到心心相印，能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能达到近在不言中，能达到哇里边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我们叫做心知肚明我们叫做是非常非常美好的那种默契的关系的时候，那当然会带出两个灵魂以及这两个灵魂所有的恩赐，所有的激情当中的一种整合，一种取长补短一种合一，一种团队精神，那带出的力量是不得了的，那都带出不得了的。所以我们又引出这样一句话这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企业管理过去是沟通，现在是沟通，将来还是沟通啊，这是一句管理学的名言。而这个名言呢，当然它是出自一个名嘴一个大人物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个人物是谁呢？就是这个人。所以对管理当中了解的话呢，看这个形象呢，或许知道这个人就是被日本人说叫做经营之神啊，经营之神叫做松下幸之助，就是现在我到今天啊，这个松下集团依然是日本和世界的这种大企业，这就是松下幸之助照片，他是这个企业的创办人。所以他告诉我们，企业管理过去是沟通，现在是沟通，将来还是沟通，告诉我们一个团队，一个大的企业的协作，沟通是基本的，沟通是重要的。如果沟通不畅，出现误导，结构性的误导，体制性的误导，就是难以回避的一种误导，那么管理就不成为管理，管理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沟通能够畅通，我们有一些好的沟通的方法，人具有一些好的一些沟通的一些技巧，沟通的一些原则，那带给管理带给团队的就是高效的整合，高效的协作，高效的一种业绩就会带来了。所以我们说企业管理是这样，政治管理也是这样，军队管理更是这样。如果军队管理出现了一些沟通不畅的话，那就惨了那整个上下脱节，那没法带来一个协同性的，尤其是未来若是整个的沟通方面出现问题，甚至在沟通的一些工具啊，一些网络呀，一些东西，现在所谓的网络的干扰就是干扰对方的沟通，因为大部队的多种部队的协同作战，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方式是不可以的，尤其是未来的军事，未来的战争。所以沟通很关键这里边涉及到人犯罪以后沟通变得更关键。亚当和夏娃他可以一看没有沟通，他就看到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夏娃没有跟苹果沟通，他一看就能看到这个苹果里面怎么样的好做时候吃了以后让人有智慧，所以他就能看到很多东西，他是靠他直觉的感官。我们现在有限的可怜的视觉的感官，我们看不见红外线，也看不见紫外线，更看不到一些什么特殊的一种超声波。我们现在有一些姐妹怀孕了怎么样呢孩子进展的怎么样呢？我们要去做超声波一弄就好了。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超声波那个波段正像我们看到有限光那个波段一样的 所以这样，我们在黑夜里面多么希望能看到红外线的东西呢？那物理当中的一些人啊，一些行动啊，野兽出没啊，野兽因为它有热量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必须配备一个红外的望远镜，红外的一种眼镜，我们才能看到啊，这个森林里有没有带有热量的野兽在旁边等等，或者是敌人啊在旁边。那么我们现在感官系统所有的感官最大的 94% 的感官是靠的视力，而我们视力只是可见光的一点点的小的波段，而且是计时的，不能够延期，也不能够推迟，我们不能够看到未来的，也不能看到过去的，我们只能看到当下的啊，而且过后就忘掉了，过后了，因为我们视觉进入大脑所能够经历的那个所谓的频道是很窄的，不像现在宽频，我们现在很窄的，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但实际上我们能够吸引到吸收到我们大脑处理的只是很少的一些信息，这叫做有限的吸收啊，有选择性的吸收。所以我们看东西我们不能什么都看，我们只能看我们最感兴趣的那一点啊，而且最后我们记忆当中呢可能就是有那一点有点印象，还是模糊的啊，还是不清楚。所以这就是沟通的必要啊，沟通的必要。你把你的有限的看见，我把我的有限的领受，你把你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感觉，你能沟通好，我们就整合出一幅图画来。如果沟通不好，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理，最后打仗啊变成盲人摸象，最后呢大家都认为自己正确，这就变成了吵架，这就变成吵架。所以沟通很关键。那么何出此言呢？我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沟通的这个关键啊，叫做沟通很重要，但又很难搞。祸福如天壤，各种有妙道。这是沟通，这样看来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啊？是我们人间生活、管理学、政治学、军事，还有国际关系，尤其是跨文化、跨语言的沟通，你还有翻译，而翻译还要准确啊，然后翻译还要所谓的信达雅等等等等，沟通很重要。因为人是一个一个的封闭，被犯罪以后的话是一个一个的灵魂封闭，非常自我自以为是的个体，如果我们不沟通的话，人的社会性将解体，我们就不能够面对老虎，不能够面对野兽，甚至不能面对一个小小的病毒啊，人类最难搞的比如说老鼠啊，比如说蟑螂，这些东西都很难搞。现在呢老鼠蟑螂你现在是很难把它消灭，但是呢它也很难猖獗，它也很难猖獗，毕竟人可以沟通，可以协同，可以用各种专业的能力各方面去啊控制他们。所以没有沟通啊，我们人是很惨的啊，我们人各个方面都比不上啊，我们身边的猫啊狗啊鸡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如他们啊，都不如他们。正因为我们沟通，我们的社会性还能够维系，而且维系的相当相当的到位，相当的强大啊，比其他的社会性动物和非社会性动物我们要来的强得多得多的啊。所以沟通很重要，但是很难搞，很难搞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看刚才我们说的啊，什么对牛弹琴呐 啊然后这种宁给明白人吵吵架啊，不跟糊涂人说句话，所以他很难搞的。你跟遇上糊涂人的话，是不是很难搞？你跟他说什么叫做秀才遇上兵灾呀，有理说不清，也是这样一句俗话啊。所以祸福如天壤，什么叫福祸如天壤呢？就是你沟通好了。哇，两个人就合一了，尤其谈恋爱，哇，两个人假设你有那种感觉一下过电，哇，简直是酒逢知己，什么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也是这样的一种俗语啊，也是俗语，就是告诉我们哇，一下子两个人那个频道对上了，心灵的共振啊，然后身心灵的意思哇，就是火热般的交流一下子会点燃了。所以在爱情方面我们有这样的什么呢？叫一见钟情啊，西方人叫做 hot 啊，西方人叫做过电，就非常热啊，就是人好像是就是男女之间找到了感觉了，有这种感觉可能靠眼神，靠非叫做肢体语言，叫非啊 non-verbal language， 就是不是言传的语言，它是一个肢体语言，就能够感觉一颦一笑都能传递的信息啊，这叫做心有灵犀，所以复活，所以两个人就变得非常叫做真正的啊如影随形啊，形成一个人，这是非常美好的。朋友也可以这样，高山流水就是这样啊，高山流水，一个真正的社会地位各方面相差很远的一个樵夫，一个贵族，但两个人靠着美好的沟通，靠着音乐的沟通，带出非常美好的人生的合一的境界，交往的境界。 货也是这样啊，两个人沟通，你看大街上有些什么大打出手的那种状态，或者打出恶性事件的状态，有可能就是一个眼神不对啊，然后没有说一句道歉，或者他说道歉没有看着你，没有真心，所以你就不依不饶，然后就大打出手，这样情况是一这样的。所以沟通如果不好，这只是偶然的，但是呢你有一些大人物啊，然后大人物可能也是因为沟通方面也出现问题，那最后呢就会出现破裂，它给军队、给经济、给企业、给国家、给党派都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东西。当然这个沟通的背后不仅仅是技巧的问题，有可能是他们真正的话不投机的问题，也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不同的。所以现在世界上出现的这种国与国、政党与政党啊，这种东西方难以合作啊，这种所谓的文明的冲突都是这样。现在我们最近看了一场非常生动的大戏，那就是美国两党政府选举的所谓的 debate， 两个总统候选人 debate。 你看到这两个这么高龄的可以说是绝硕之人啊，颐养天年的人，应该是特别成熟了。孔子说叫七十，叫做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潇洒的人生。但是两个人吵得像孩子一样啊，吵得像孩子一样，都爆了粗口啊，都几乎到爆了一些小粗口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看到的沟通是多么的在这个罪人给我们看到的这个历史当中是多么的奇特啊，有的时候滑稽的像孩子一样啊，有的时候真是让人遗憾的，真是让人感觉扼腕的，就是因为沟通不行，可能就会出现整个的兵连祸结，大人物之间沟通出现问题呢，可以真是兵连祸结。所以福祸如天壤，什么是天呢？一天一地的意思啊，就是沟通好了就好像在天上，沟通不好了就一下子堕落到地上啊，这个意思。但是沟通里边有没有一些原则呢？我们能不能从我们的信仰、从圣经给我们带出的这些原则当中带出一些最基本的底层的原则呢？我们又叫第一原则，或者是最基本的一些妙道呢？一些原则呢？一些方法呢？我们说是有的，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带出这个诀窍，带出这个原则，带出这个秘籍，带出这个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啊，所以我们叫做避与迎。什么叫避与迎啊？避就是避免回避的意思，迎呢，迎接的意思，张开双臂啊，全身心的迎接，就这个意思。所以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趋利避害，这个迎就是趋的意思。趋利就是要把一些喜乐的东西、好的结局我们该迎接过来，然后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提前就规避过去啊，要规避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人带出智慧，人带出先知性的能力啊，先知能力。所以英文有个词叫 circumvent， 就是诶，我绕过它，我错过它，我不跟你那个啊这个交手。军事上叫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当别人敌人啊，他的锐气杀气腾腾进来的时候，哎，我规避，我闪开你的锐气。当你已经疲惫不堪了，再衰三节了，一鼓作气的时候，怎么样呢？哎，我躲避啊，我不理你。然后等你再衰三节的时候，我就出击啊。这个时候，所以我们都知道回避的意思，回避避什么？迎接迎什么？迎接当然是迎接喜乐的事、蒙福的事、福分有福分的事。所以就是说避与迎的意思啊，避与迎的意思。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哎，我这里边有一个声响怎么没了呢？为什么有一个声响没了？啊，没关系啊，我加了一个音频，但它没有上。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如果话不投机半句多啊，这两个可能是姐弟啊，也可能是双胞胎、龙凤胎，也可能是小夫妻啊，也可能这就是我们的亲密关系啊，家人、朋友之间关系，有可能就会出现这样啊，等两个人就越说越急，越说越急，最后敲桌子打板凳，就会出现这种吵架啊，这都是我们经常遇见的，尤其是夫妻。也会出现吵，有的时候是冷战这样的吵架，有的时候是热战这样的吵架，等等，有不同的那种吵架，这都是我们现实都经历过的。 那好了，我今天要给大家带出的一个属灵的智慧和原则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圣经怎么教导了。圣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哇，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以前中国啊，现代史上有一个大人物，我就不说谁了啊。他其中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他说过，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怎么样的？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明白，我们所打交道的对象是谁，打交道对象是谁，我们要回避的是谁，迎接的是谁。首先我们回避迎接，我们要先对我们的对象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这个认知要有一个基本的分类。我们这个分类你要看到啊，我们真正的面对的不是属血气的人，地上的属血气人，而是背后灵界的真正的一些啊堕落的灵体，堕落的属灵的存在，我们叫做魔鬼，魔鬼管辖的一些堕落天使的世界。所以这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界的恶魔，这些呢在原文当中都是复数，都是复数。总的来讲，这是一些属灵的存在，他们就好像现实当中的各个国家一样，他们在灵界当中占山为王，破坏神整个国度的和谐合一，不服主耶稣基督的管辖，不称颂神的名，不顺服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运行不到那里去，明白吗？神的运行在天上是指神的天庭、神的天国、神的天堂，也就是拣选的天使那里边。然后地上有罪人，所以神的旨意也不能够畅行无阻。那么在灵界有堕落天使的管辖这个一个幽暗的世界，幽暗的世界，那个时候神的整个的旨意也不能够创新无阻，是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灵界背后的真相啊！灵界本身就分为一分为二，分为两开了。自魔鬼堕落以后，我们知道有三分之一的不蒙拣选堕落的天使都归到他那里去，所以他们掌管了所谓的执政、掌权、管辖幽暗的世界，他们用这种权柄影响到地上的一些执政掌权的，他们之间有一种相辅相成、一种互动的东西。有的时候地上的就像玩偶一样被他们支配，有的时候他们所兜售的是一种特殊的世界的价值观，包括世俗主义，包括悖逆，包括自我中心，包括个人主义，包括民族主义等等这些东西，包括理性主义这些东西，来蒙蔽这些世间的君王。世间的君王呢，相对的还是小小的，还是不是这么不可一世的，但是这幕后的、背后的，也就是牵动木偶的背后的这些这个势力，才是真正的我们需要认真对待，也是神真正让我们面对的属灵的敌人，属灵征战的对象是这批人。所以我们不要把这批人在地上的一个代理，就是属血气的这些君王啊、军队啊、警察呀、还有异教徒啊这些东西当成我们的对手啊，这些对手实际上不过是这些幽暗世界属灵界的这些权势当中的在地上的一种代理、一种爪牙、一种被他们蒙骗的任血气横行的这么一批人啊。所以这批人实际上是相对比较盲目的，就好像星球大战一样用一些什么呢，做出来的一些机器人，这机器人在那啊如狼似虎，但实际上你摧毁这些机器人没有用的啊，然后你必须要摧毁背后制造机器人的这个大本营。就像现在你会这个在纳卡地区，你看现在不是两个以前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打起来了吗？一个是阿塞拜疆，一个是亚美尼亚啊，一个是带有基督教世界的一个背景的，一个是带有伊斯兰世界背景。那么你看他们两国打，实际上我们叫代理人战争，背后实际上是两个大的集团、两个大的信仰文明之间的一些冲突的反应。而在这次战争当中出现了一些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阿塞拜疆使用了很多的无人机，然后摧毁什么呢？他们有人的坦克啊，把这个亚美尼亚的一些坦克给摧毁了。所以我们现在要问大家，我们把这些无人机都给打下了是不是就解决了？其实不解决，因为生产无人机的工厂啊，它是可以批量生产的，你消灭它100个，它用不了几天，然后又可能生产100个， 尤其现在有一些巨无霸的无人机公司，从不论是美国还是像中国的大疆，它都有这个能力。你给它订单，它几天就再生产一万个，哇，又飞起来了，而且很快的就过去了，啊，就摧毁了。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不能摧毁它现在可见的无人机，我们要解决的是它背后的真正的生产无人机的这些工厂和研究单位，这才是背后所凝结的啊，所以对应的就是这个背后所凝结恶魔。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神的教导。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人唯有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再读一遍，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里面告诉我们，确实一个人得救以后，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确实会存在一些糊涂人，一些明白人，确实好像是分为两开，一分为二啊，所谓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跟他们是说不清道不明，而且他们以为你是愚拙的，因为我们谈的是圣灵所成就的一个新生命，成就的一个新的合一的身体，在合一里面谈属灵的是未来的是永恒的是神计划的是所有这些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现实，叫做新族类，新族类在一个新的生命共同里谈天国的是永恒的是神定义的是，所以他谈的这些东西完全不同，明白吗？就好像我们现在啊，一个成人来到了西方，来到了安徒生或者是格林童话里面带来的这个童话世界，我们现在谈的和童话世界谈的都不同，所以我们跨语言、跨区域、跨整个思维境界，我们是面对的这样的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在人种、语言、文化、信仰的不同的族群当中，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也面临这个问题，相对的也面临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得救重生的人是一个新的族类，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有基督的生命共同体在里面，我们在那里边互为肢体，我们要谈论神心意当中是永恒的事，所以世人以为这是愚拙的事啊，完全领受不了，甚至嘲笑我们，而我们呢，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不仅地上的事我们能够了解明白，而且天上的事我们也能够热衷也能够明白，而地上的人呢，只能看到地上的这个境界，他看不到天上的境界。就好像我们跟西方人对话的时候，我们常常因为中国追了40年，我们不仅懂我们自己的语言，懂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还要学他们的语言，懂他们的文化，所以这样呢，我们自然就会有一些优势。为什么中国现在发展的比较多呢？是因为后来居上，后来在追赶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学习的谦卑的东西，然后我不仅知道我的，而且还要知道你的，不仅知道我的长处，还知道你的长处，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属灵人也是这样，知道暂时这个世界的情况，也知道永恒的世界，知道现今，也知道未来，所以非常美好。所以我们的人应该比地上的人要聪明的多得多啊，因为聪明的多多，因为我们知道永恒的结局啊，事物的开端，然后神的定义，我们知道灵界的很多的东西，我们有很多的属灵的情操和属灵的享受啊，地上当然地上的很多东西我们也了然于胸啊，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看不到，就好像学了大学的微积分再去做小学的算式，学了解析几何再去解几何题的时候，你就知道学了代数再去解算术，那是一种降维打击啊，那是升维的一种觉悟，降维打击。那简单的说啊，大家都知道，你学过初中知道了，你用代数再去解决什么啊？什么小学五年级最难的叫鸡兔同笼，怎么用一个算式表达出来？你用代数一解决，这简直就一下就解决了。所以鸡兔同笼是小学五年最难的算术题，但是用代数解它是最简单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有一种升维的觉悟和降维的处理，降维的领受。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自从神的拣选、神的救恩来临以后啊，确实已经分为两类人，一个新的族类诞生了，这就叫做神的儿女、神的选民啊，这叫做属灵人。 那还有一批人呢是没有蒙恩得救的，还有一批实际上是蒙恩得救，但是他还是属灵的婴儿啊，一种稚嫩的婴儿，他还不能懂得啊属灵的事，他还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只了解一些小学，不能够有完全的地步，是这样的一批人，所以叫做属血气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属血气的基督徒跟真正的属灵基督徒沟通起来又难，那么属血气的基督徒呢跟属世的基督徒沟通起来反而要容易一点，反而要容易一点，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世间人的利益冲突啊，所以利欲熏心导致利益冲突。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总结一下啊，叫做和谁打交道，这个很重要了啊，叫做相交相怼啊，然后对象要对，你看四个对出来了，然后血气当避，然后灵里相会。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原来人间出现了两个族类，我们的沟通出现了两个空间，两个范式啊，正像就是所谓的频道，我们说两个频道啊，就像以前接收收音机的话呢是两个波段，我们突然间出现了两大波段啊，一个是高频一个是低频啊，一个是高频一个低频，出现了两个频道啊，一个是内部频道一个外部频道啊，出现了两个领域，一个是神的国神的家神的儿女领域，一个呢是地上的人罪人，属乎血气的，没有属灵的生命，属天的智慧，也没有神的灵给他们开启的，这样的一批人。所以两批人，两个国度，两个 kingdom， 或者叫两个 domain 啊，我们叫可以叫 domain 更好一点。什么叫 domain？ 英文的 domain 就是两个领域啊，两个领域，然后两个频道啊，然后两个波段，一个高频一个低频。所以呢我们可以啊，既在高频上相互交通，又可以降到低频，彼此相对的有些了解和理解包容。但是呢，底层的他不行，他只有低频，他不能接受高频的，所以你谈高频他不懂。然后低频当中呢，充满着血气又充满着冲突，是这样的一批人。所以大家记住啊，记住圣灵给我们开启的刚才这两段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属灵人实际上是接受两大频道。高频的低频的，我们在两个领域穿梭啊，然后一个属灵里边的，一个血气现实当中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当我们相交跟大家交流的时候，相对就无论是吵架也好，真理越辩越明也好，还是美好的交流也好，我们相交相怼的话呢，那就是啊我们有一些冲突啊，我们有些不同意见等等，但是你的对象要对，你对象要对。你如果是相交也好，或者是辩论争论也好的话，如果你对象不对啊，你交往即使是纯如理，但是小人之交有的时候也是会纯如理的啊，纯如理的，就是因为有些利益展示的利益啊，让彼此叫做勾结啊，叫做啊蛇鼠一家啊，暂时的狼狈为奸，我们就可以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没什么意思，尤其对于属灵人没什么大意思的。那么我们的对象一定要记住，我们跟谁打交道，我们跟谁深度交流，我们不要陷入到一种啊，就是跟另一个维度的进入很深的交流，或者是相当明显的冲突啊，不要这样。所以我用这样一幅图库告诉，这是泾渭分明啊，那个这就是泾水和渭水分明，一个是很浑浊的，一个很清澈的。所以属灵人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最好在一个很清澈的这个里边，我们思考，我们交往，我们争吵，我们争论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进入到这个很浑浊的领域去争吵的话，你想争出很清洁的一个结果来是不得已，是不可以的，因为它整个的环境就是很混沌的，整个环境是很糊涂的，你在这里边打盹，你打来打去很可能越来越糊涂，最后呢把你里边的一些肮脏的一些东西，一些血气的东西也带出来，因为基督徒也有血气的，基督徒那个老我还是虎视眈眈的就行了。如果你突然进到那里边的话，你不仅不能够给他带来清澈，最后你污染了自己，而且把自己里边的污染物也带出来了，最后就跟他叫做沆瀣一气，同流合污。所以这就是属灵人特别要小心要摆脱的一个交往的境界，争吵的境界，交流的境界，沟通的境界。如果你在那种境界的沟通的话呢，很可能会带出的结果，要么就是暂时性的一点点小的进展和收获，要么就是啊，这是 完全是恶吃恶打呀，最后带出来的就是完完全全不明不白，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就陷进一个巨大的一种争吵、一种敌对、一种试探当中。那实际上是树林的破口给魔鬼留下地步。因为什么呢？因为地上的这些守血祭的人，他之所以张狂有血祭，他背后就有牵动他血祭、控制他血祭的人，甚至在背后窃笑的欣赏这个方面给他助战的这样的一些拉拉队，这些拉拉队就是树林的这些堕落的天使，这些执政掌权的这些恶魔。所以我们要摧毁他背后的东西，我们要真正面对的那个东西，靠着神、靠着基督的得胜，而不是地上血祭。如果你那样的话，你就完完全全很难有得胜的可能了啊！因为你一进入这种跟血气的地上的这些人的征战，马上就会怎么样呢？就会陷入混战，一场混战就出来了啊！最后打的这个血肉横飞啊，打的各方面好，就是完全的不亦乐乎。但是你都不知道最后打来打打的是什么，你到底想征服的是什么，你知道到底想得胜是什么。啊，你得胜的不是这些血迹，你这些血迹得胜了以后，实际上也很难荣耀神啊，你也没有用神给你的能力，基督的得胜，基督得胜首先是灵里边的得胜，是灵界的得胜啊，是对背后那些掌灵啊灵界掌这个啊这个权柄的恶魔的得胜，而不是在血气这方面得胜的，你在那边得胜，他自然以后就永恒当中就得胜了。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你陷入这种前方的得胜呢？那就非常的愚钝了啊，虚幻愚钝了，会激发你的血气，最后啊，整个是混战一堂啊，整个是一场混战，不可以的啊。然后事与愿违，我们假设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是我们现实当中呢，常常是事与愿违的。是呀，我们明白了哦，我们是属灵人啊，我们包容，凡是忍耐，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啊。基督徒抱持吗？我们谈心理学的抱持，所谓的抱持就是包容啊，我们包容，我们忍耐，我们相爱。但是哈哈，到一个程度，啊，触动了我的痛点，触动了我的啊这个犯罪以后罪人的情节。我们为什么今天讲必赢呢？为什么讲沟通呢？其实是涉及到我们的情绪啊，情绪背后有情节。情节的大本营，情节的总啊大统领，我们现在啊有一个词啊形容现在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物叫大统领。当我们说我们情节也有个大统领啊，我们情节有个大统领，大统领是谁呢？就是老我，就是 ego， 就是犯罪以后的被罪所充满那个老我，就是 ego。这个 ego 是所有情节的大情节、大统领啊，情节当中的情节啊，所以情节之王、情节之刚叫做情节大统领，就是老我。所以我们做事明白了可能是容易的，但是我们做起来事与愿违。你不信？你看啊，我们首先叫血气难避啊，然后灵交难弃。悲欢离合呀，沦为代理，什么意思？就是血气其实是很难避的。为什么很难避呢？因为我们犯罪以后，我们都有各自的经历，小的时候经历啊，这个职场的经历、上学的经历、未来的经历，我们都会有自己心灵的痛点。这个痛点呢，有的人是自卑感啊，有的人是比如说是收入啊，有的人是恋爱，有的人是外貌的长相啊，有的人是受过一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有的人是赚钱不如人啊，有的人是啊等等的虚荣心的，就是所有这些痛点啊，你不能碰的，你一碰这痛点，嘣一冲击跳就叫地雷啊，这叫做雷区，叫陷入雷区。所以我们说血气难避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所有的血气难避，最难回避的啊，就是所谓的一夫当关啊，万夫莫开的这个当关者，就是什么呢？就是自我，就是有一个大的按钮，你是很难回避的啊。你在跟他谈，为了一些原则问题，为了一些东西的话，你肯定要最终要来到他的自我这个总按钮、总开关，我们叫做电网的总闸，那就是什么呢？那就自我情节，自我情节。所有心理学其实最大的情节就是自我情节。所以自我情结是血气的总开关，你只要一碰这个东西，啪，把他的面子碰了，把他的自尊心碰了啊，把他的里边的真正的一种自卑的一些东西，一些老我的东西，那种不安全的东西啊，那种隐私的东西，那种自己不愿意见光的东西，啪，假设你碰到他了， 实际上都是自我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自己的安全、自己的荣耀、自己的成就这样的东西。那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说，好，你不给我面子啊，你让我颜面尽失啊，你这个家伙啊一点面子都不给，那好，那我就要跟你死磕了，死磕到底了。所以他的所有的血气全掉了。什么叫做血气呢？血气实际上是情感和情绪的一种混合体，它实际上是带有人的生命的一种能量，一种原能量。所以谈到情绪的时候，心理学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说这个情绪是带着一种欲望的，带着一种巨大的一种能力的，无论是拥抱，无论是热情的东西，还是摧毁对方的东西，都带有强烈的能力。所以一个人假设他是完全理性的东西呢，没有情绪的话，他很多情况下带来的破坏性远没有现在我们现实当中带来这么大。正因为有情绪，他会孤注一掷，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压在一起啊，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这样的情况，然后他就孤注一掷，然后搞一个所谓的墙倒屋塌，鱼死网破，就是这样。所以情绪啊，血气啊，是很难避的，很难避的。你再高明的人，你沟通的时候，要么你就腾挪，你闪展腾挪，要么你就来东方的那种文化当中所谓的太极拳啊，你叫做什么呢？四两拨千斤，你搏来搏去，最终你面对的，比如说一些责任问题啊，一些工作问题，一些很核心的问题，你最终还是要面对他的自我。你怎么跟这个自我谈？怎么面对？怎么超越这个自我？其实还是一个绝对性的问题，客观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血气难避，当我们触动对方的血气了，怎么样呢？假设你是一个基督徒的领袖，你会发现对方孤注一掷的像一个狮子一样，被触怒的狮子一样，然后吼叫着奔你跑来，要咆哮的要将你置于吞没啊，要把你吞下去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呢？你的自我的按钮就一下子被启动了，所以你怎么样呢？起而迎战呢，起而战之，然后要战而还要必胜，还要最快速的啊，置对方于死地啊，然后用封喉之剑啊，一剑封喉啊，我恨不得就一下子摧毁对方。所以你看基督徒的血气上来都不同啊，你看到这两个总统候选人辩论，不是一个称自己是基督徒吗？一个称自己从小就是天主教徒吗？你看他们两个上来以后，哇，简直那不是简单的唇枪舌剑，唇枪舌剑我们说还带有一种理性的东西，那这个背后就完全带有一种看着像个困兽幽斗那种狮子性的，两个候选人这样啊，像啊这个年长的啊，相对的比较温和的这个候选人，我们也发现他也用了一些词啊，像 shut up， 你闭嘴吧，给我闭嘴吧，也用了一些这种词。这种词以前在政治大国政治领域，除了台湾小国一方大打出手以外，大国一方面都没有到这个程度啊，基本上还保持着一定的涵养，一定的礼数啊。但是你会发现，当一个人触动他说，他对他无知。他早就知道，但是他完全无所作为，正是因为他啊，整个国家现在的免疫性到哒哒哒哒，但是他说他叫什么呢？触动了对方的自我，对方反过来就会啊狂怒、暴怒，要吞没你啊，要把你整个的生吞活剥啊，对方哇也起来了哇，这样就带出了这样，所以美国最新的告诉我们，以后呢总统之间的辩论要有规矩啊，现在要立规了，不是这样后来以至于这个主持人这个 Chris 啊，这个Wallace 这个人本身是一个很资深的主持人，以前很多总统你看他走得非常潇洒，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啊。我们用一个最生动的例子告诉我们，原来血气基督徒也是很难避的，因为你里边也有一个情节按钮，那就是自我情节。那么非基督徒这个方面就更难避了，有血气的基督徒也是很难避的，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有血气的。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牧养，我接触的人很多，牧养很多，而且我也思考也很多，无论是基督徒之间，我牧养的人之间，国度肢体之间，还是历史人文之间，我看到的都是叫做冲冠一怒冲冠一怒为红颜。什么？这里边说到历史当中的一个传说，一个掌故，有可能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也有可能是编撰出来的呢。但是谈到了所谓的吴三桂，吴三桂当时为什么 判清呢投清呢啊，是因为啊有一个所谓的名妓叫李延延啊，最后啊李自成没有善待他的，他因为有这样一个相好了，叫冲冠一怒为红颜，然后就判清，把自己一世的英名全放下，民族气节全放下，最后呢带清入关，破关以后马上啊就整个的这个李自成政权就垮台了。所以我们透过一些历史事件也告诉我们，这个血气是非常难避的，非常难避。那么我告诉大家，这个难避的比率是多少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还不要说外界的啊，就非基督徒，我可以告诉，就是主内的，主内和主外之间，很多的争论，大概有多少呢？不下90%的争吵，其实背后。血气占主要部分，有没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呢？有，但是呢已经搅动了对方的血气，假设对方是个非信徒，然后他回过头来搅动的是你的血气，或者是你一开始提这个问题，你再把这个问题真正的要带出来，要给他接出来，本身你就掺杂着你的血气，只不过你不知道，你本身也没有智慧到那个程度，你以为是为神发义怒，为神受苦，但实际上你这里边也有你自己的雄心大志，甚至你有自己的野心在里边，所以你一起来的时候本身就有血气，然后你就一下子激发对方的血气，对方的血气攻击你的时候，你的血气就更强，最后实际上是两个血气在摔跤，而不是有一个有血气的雅各在跟真正的神在摔跤。所以雅各跟神摔跤成为千古的绝唱，成为真正的属灵的佳话，最美好的就在一个非常想抓的一个人，但是他抓的很重要的东西是看属灵的东西，无论是长子名分还是什么什么东西，最后他要说你不能走啊，你要给我祝福，你不给我祝福不能走。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狡猾狡诈的一个雅各，但是他里边真正要找的东西是谁呢？原来是神，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你看他哥哥啊，血气上来了以后，他躲开了，他躲避了，他走了，他逃了，怎样？但是到神的话，他不让神走啊，我跟你摔跤，我不让你走。所以这个真是一个属灵的极大的觉悟，这样讲，我相信神之所以把这段圣经放在创世纪里面，而且雅各这样一个特殊的性格，实际上给我们巨大的一个启发作用啊！你看雅各呢，他是避其锐气，避他哥哥以扫血气的锐气，然后去迎接真神的来临，然后一定要抓住真神，让神怎么给他赐福，非常有意思。然后血气难避，灵交难起，那么血气难避，灵里边的交流，无论是我们的辩论，还是我们的真正的甘之如饴的一种美好的圣徒相通，都很难体会的。什么叫相通？就是我们盼望着这样相通，但是呢，这种时段不多的，这种时段有的时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难得的。那么你说，在我们教会彩虹之家，在我们国度的彩虹的国度的这样的云端的一个国度的社区啊，然后在我们圣泽的核心同工当中有没有呢？我告诉你是有的，是有的啊。圣泽里边的有一些核心同工的交往相当美好啊，我们已经超越了血气，我们甚至对血气的很多的东西已经非常的坦然淡然的超越了啊，然后我们很快的进入在神的原则、神的心意当中的交流。美好的不得了啊，叫做灵交可期啊，但是对一般情况不明白道理的是难期，很难遇到，很难遇到。你只是你的梦想和期望，但是呢，我相信啊，我个人的见证和个人的阅历、个人的服饰已经可期了啊。我经常有这样的交流。然后第三点呢，叫做悲欢离合。啊，你最后跟人交往的悲，我这是悲欢离合，不是亲情的悲欢，是跟人这种交流沟通的悲欢离合啊。有的大吵一架，哎，有的暂时的交欢啊，有的最后啊勃然而去啊，然后有的时候呢，哎啊，这甘之若饴这样的一些东西啊，甚至喜结良缘之合等等，但是沦为代理。什么叫沦为代理呢？沦为血气的代理。啊，本身你是神的代理，但是我用黑色代替什么呢？你沦为血气的代理，而血气的背后呢，实际上是灵的代理，也就是你表现出的血气 成为你的人不是神的见证，而是血气的出口，而血气背后又是灵界的长灵界的恶魔啊，这样的一个出口，你成为魔鬼的代理了，堕落天使代理了，灵界的不顺服神的这样一个代理了，所以你成为代理人战争。刚才我说亚美尼亚和什么呢，阿塞拜疆打来打去，是成为大国冲突的代理。你看现在不是有很多大国冲突，无论叙利亚呀、沙特呀啊，还有什么胡塞武装啊，还有什么什么以色列啊，还有现在台海局势，都希望大国间都希望要有一些代理人，都不希望亲自的面对面的，明白吧？所以魔鬼也是非常狡猾的，他借着地上的人，又借着这些人的血气，成为他抵挡神的一些工具。所以我们成为他的代理，而没有成为义的器具啊，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所以你现在想来想去，所谓的教义之争有多少真正的纯属灵的，有多少不含血气的？如果不含血气，神的合一啊，圣灵所成立的合一是非常真实的。但是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出现很奇特的现象啊，我们的宗派林立，新教自打产生以后，这个就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就各种宗教的纷争，甚至宗教的战争，甚至新教内部的彼此之间的相对的定对方为异端，然后迫害，甚至迫害致死啊，在宗教改革以后短短的时期，不论是马丁路德时期、加里文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就已经出现新教内部然后迫害致死的这个情况了。所以教义之争，那么我们会发现现在新教的宗派林立，宗派主义跟这个有关，但是宗派主义的背后有多少真正的是纯属灵的，有多少是要争老大，然后要争学去争领袖啊，这样争。第二个啊，我们来看所谓的正义之辩啊，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的基督徒啊，然后打出所谓的正义、公平啊、民主、人权啊，然后政党自己也成立一些所谓的政党，也成立媒体，然后代表神哇，振臂一呼，希望所有的教会都要起来，推翻地上的神的政权，然后建立什么神的国的一些东西，这样的做法对吗？我们说神的国临到这个世界了，但是你靠着血气，你跟地上的政权的这些血气要搅动这些血气，然后最后要又把这个主内的这些血气都搅动起来，变成那个血气之战，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吗？所以耶稣给我们看来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耶稣说啊，撒旦啊，这个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是这样的一个事。所以神说他本身是不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他不是说神的国不降在这个世界的，不是这个道理，是神征服这个世界，宣告这个世界主权，他是有自己的范式的，自己的逻辑，自己的方式的，而不是啊，简单的是我要摧毁地上有血气的政权，然后带来一个这个东西啊，甚至不是所谓的十字军东征的那样的一种状况，不是这样。但是当异教兴起摧毁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有正义的维护我们弟兄姊妹正常的生存前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啊，我们是有这样责任的。但是神的国降临呢，其实它不是一个血气之战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灵界之战，它是一个属灵的战争，而不是一个血气战争。但是现在我们的教义之争、正义之辩呢，有太多血气的成分了。你说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因为呢，有一些我们现在所谓的大的教案，这些教案的领袖跟我呢，都有个人的一种接触，甚至都跟我个人有一些私人的交往。啊，因为他们本身个性就很强的，个性就非常强的，也就是说啊，几句不谈我就知道他们的个性很强，而且也是因为个性的背后是我的东西啊，它带动的血气总按钮，所以它只要一动，它的血气就会跟着动啊，所以我这点呢是相当，我心里是相当有数的。相当有说的，不仅仅是主内的，就是神给我一些经验和见识，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公众人物，也公众人物，公众人物他一张口，我一看他那个眼神、那个样子、说话那个口气，我就知道我是这个人是个血气很重的人啊，是一个真正的啊，很属地的人，所以他带出的好像是很慷慨啊、正义啊，好像是非常的这种高尚啊，但实际上呢，他在 沽名钓誉啊，他在实现自己的一种野心啊，这属于不逞之徒。什么叫不逞之徒呢？就是怀才不遇的不逞之徒，一旦有一些机会，马上抓住机会，就偶尔露峥嵘，就把自己的峥嵘的面全露出来了。但是他打着旗号呢，是非常高尚的旗号啊，一会儿什么正义啊，一会儿什么什么什么要有公义啊，一种什么什么公平啊，等等体谅弱者呀、啊。但实际上呢，你会发现。他的眼神，他的相貌，他的说话的语气，他的用词，他对别人的一种抨击，本身你就事论事啊，你说那些废话干什么呢？啊，他不是这样，他不就事论事，他非得要在啊这个免疫啊这个疫情过程中，他非要带出很多的社会的主张啊，没必要嘛。你为什么要带那些东西呢？你正事论事正事嘛，你把这个疫情解决好了，其他不都好了吗？你谈了这么多东西，你沽名钓誉，你最后疫情没有解决好，不还是枉然吗？对不对？一个社会我们都要自己有自己的角色呀，你角色你把你自己做好就行了吗？你搞别的干什么呢？所以孔子有一句名言叫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实这是约束人的一个血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不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妄议啊，不要啊，这个狂妄的去搞一些东西，你会弄乱的，你会搅动别人的血气的，好像你是很高尚，你本身就用血气去攻击别人的自尊心，你自尊别人攻击自尊心的话，把他的血气带出来，然后他就跟你相吞相杀，相吞相咬，最后的结果呢，就会混战一统啊。最后带来的很多人的生灵的涂炭，甚至生灵的涂炭，而且也争来争去，完全是一种混淆视听了、啊，混淆视听，没有什么真正的绝对正义啊，叫做以暴易暴啊，不知其非；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叫做教义之争，正义之辩。然后接下来呢，英勇抗争啊，我们要开了多少啊？所以属灵意识，我英勇抗争。但是我告诉大家，英勇抗争啊。很大程度上，如果你的生命不到位，你没有看到属灵征战，神主耶稣基督带出属灵征战的范式和智慧，你常常会陷入一种血气抗争。所以我们说这种教义之争、正义之辩、英勇抗争背后其实都是血气之战啊，或者是很大程度上有血气的成分。因为你搅动了对方的血气，你开启了对方的血气的总开关，对方整个的要置你于死地的，所以你自己为了求得自保，你自己也有血气，也触动了你的自尊心的总开关，所以你一定用自己的血气在回应对方血气。本身你用血气啊挑逗对方，把对方血气激活了，对方再弄你，然后你再弄对方，最后呢，属灵的东西和背后宣告神的得胜啊就完全没有了。所以你看主耶稣就在旷野当中在战胜魔鬼的那种属灵之战，那是多么奇妙的一种征战，那是多么奇妙的一种得胜。原来信息战，原来在信息层次已经表现出这个东西来了啊，然后到了灵界的话，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一个神的话啊，一个信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灵所带出的能力，它带出的一个结果。它不是简单的我们一个血气之战，血气之战我们最后发现不仅仅是对人很难，成人很难奏效，对孩子都很难奏效。比如说你管教孩子，你惹动了他的血气，还记得我们说不要惹动你的孩子子女的血气，不要也惹动他的气，就是指他的血气。所以你会发现你把这个孩子打成了残废，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孩子骨子里跟你不合作了，不认同你了，最后也是枉然，最后还是血气和血气的对峙。所以这里边让我们想起中国一个名著，就是曹雪芹的啊这个《红楼梦》。当时贾宝玉的爸爸贾政把贾宝玉打了个半死，打屁股打了个皮开肉绽的啊，打个皮开肉绽。新加坡人因为他说一个小幽默，大家稍微轻松一点。新加坡人因为华语他推行不是太棒啊，所以我到新加坡。来差不多是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就跟新加坡的一个非常 gentleman 啊，就是很温柔的一个人，他就说到新加坡不有鞭刑吗？啊，我就问他新加坡鞭刑怎么样？很厉害的，打的人皮开肉锭，皮开肉锭，打的你皮开肉锭啊，他把那个皮开肉绽的绽发音成定了，皮开肉啊。好，我们把话说回来。 幽默结束啊，轻松结束，我们再去严肃的看待神的启示。所以血气之战啊，血气之战这里边有很深的道理。我们看基督的征战得胜的范式，耶稣基督，我们再看我们现有的一些所谓的教会领袖所带出的征战的一些东西呢，似乎我们发现了里边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需要我们反思的啊，我们切莫上背后属灵气的恶魔的当，因为他正在前面布置一些代理人战争，这代理人战争就是地上的执政掌权的，他背后是天上执政掌权的，地上执政掌权是他的代理人啊，甚至是他的怎么样的无人机啊，就是他里边放的这个东西。然后接下来呢，他背后带你把这些人哪怕是给他除灭了，但是呢他还可以兴起新的一代，还是有血气的人。所以就像无人机一样，你把它摧毁了，它很快就造出一批新的无人机，然后又放在地上又跟你作对。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们的得胜是摧毁对方，不是这个得胜啊。得胜的话实际上是在灵界的征战，灵里边的得胜也就叫做属灵征战啊。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谈动若观火。动若观火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这种灵交是很难的，属灵征战的得胜是很难的，陷入血气的征战是很容易的啊，是为原罪为己啊。我们再次回到圣经的基本教义，就是原罪以后只剩下自己了，唯独自己了，只能维护自己了，然后充满血气。而这个己的背后是能量圈，还记得我们谈能量圈，就是人的整个的生命力，人的生命力表现出的就是血气，血气里边有很大的成分叫做情绪啊，情绪。现在有一本书，2019年有一个作者啊，一个作者他写了一本书，他题目叫什么呢啊，叫做暗理性啊，就像我们的暗能量暗物质一样，他叫暗理性。他就是说在人的理性的背后啊，有一大的一个东西，就像暗物质一样，是叫做暗理性啊，正像我们所谈的这个所谓的情绪一样。所以人常常是这个暗理性很快的让你做出决策啊，很快就这暗理性是人的一种本能的一种反应啊，暗理性。所以维护自己的安全，维护自己的存在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所以充满着这种暗理性，也就是血气。维护自己啊，这是犯罪以后的东西。然后有如蜂窝，避之不易啊，就是蜂窝一样。所以你要跟一个人打交道，你要是跟一个人辩论，你想逃顾他的血气，然后血气背后是大本营，他那个司令是老我，是为己，你要想触动他的东西，触动他的奶酪，又不惹动他的气，是很难的。就好像你想摘马蜂窝啊，你想摘马蜂像摘这个燕窝一样，你想把这个东西好像有一些蜜啊，有些营养成分拿来，你不碰这些马蜂是很难的啊。所以你看，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他碰，他想拿到底下嘛啊，这些风马上就出来了。然后大家可能有的人有这个经历的，哇，遮的整个灰头土脸，整个脸打的像个皮球一样啊，被遮的是这样的。那么必赢有道，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就要给大家总结了，叫必赢有道。什么叫做必呢？叫避免。赢呢？迎接。有没有神的一个心意呢？有没有原则呢？有没有方法呢？有的啊。那怎么说呢？就这样啊，叫让过血气，越过自己，柔和谦卑，引发灵气。什么意思啊？让过血气，这个血气来势凶猛，像洪水一样啊，像叫做避其锐气，就是这个意思，洪水猛兽一样来了。哎，我让过去了，这个时候我不说话，我说暂时我们先不谈，我们隔一下好不好？隔两三个小时，明天再说，或者过一段再说。哎，我就有意的叫停，打住啊。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好男不跟女斗”，这个时候就是真正有理性的，当妇女血气上来了，好，我不跟你斗啊，然后我先出去外，我先待一会儿，我抽个烟，我钓会儿鱼，我不跟你斗啊。所以这叫什么呢？叫做让过血气啊，千万不要血气碰血气，那就是两个车对撞，所以有车哇开来了怎么样？你先停，让他过去就行了，就这么简单，这就叫四两拨千斤啊。你过去，你非得跟他抢，你血气对撞上了，最后两个都是啊 要么同归于尽，要么啊这个两败俱伤，这样。所以叫做让过血气，然后越过自己，越过自己就是你看到血气的大本营，大本营就是自我情结，自我情结，你看了吗？所以你自己先要越过自己，你自己先要把自己的这个总快杆怎么样呢？那个线路的那个总闸或者是那个总电线啊，给它剪断啊，这就叫越过自己。你时刻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你时刻知道你已经在基督里边，基督是你的元首了，你已经嫁给耶稣基督了，基督是你的主人，基督是我们的新郎。然后怎么样？你要作为义的器具啊，就是保罗说的，怎么对世界来说我已经死了，对我来说世界也死了，所以你要有这种境界就行了。这个世界拿你没办法，我也死了吗？没办法，你不要魔鬼，你不要再想捉摸我，要引动我的血气，你点按我的这种所谓的自我的这种情节按钮，好像一下子哇，我整个血气上来了，没有，我把它总线都给剪断了啊，我把这个开关都给拆掉了，这叫越过自己。同时越过自己，你也要注意对方啊，要越过对方的己，启发对方越过自己。如果对方是基督徒，你也跟他说，我们现在都越过自己老我，然后我们在灵里边作为以基督为元首，作为神的儿女，神的器具，哎，我们交流，让对方也有这个觉悟，也有这个意识，你也有这个意识，这叫做让过血气，越过自己。让过血气啊，是自己背后所喷涌出来的能量。但是呢，我们越过自己呢，就是一了百了，就彻底解决了他这个大本营的问题，就是血气的大本营的问题。然后当我们把这个都已经避免过了以后，怎么样？柔和谦卑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在基督里边，基督为元首，哎，我们心里这边的柔顺了，我们就包容了，我们就彼此谦卑了，这样的情况。然后叫引发灵气，哎，这个时候我们要主动的去引导，主动的要开启，主动的要发展，主动的啊，要促进、促使，而且强化，让这样的一种灵里边的交流增长啊，增长成为一个纯粹的我们在灵里边的交流，而没有自我的参与和血气的参与。只要自我进来，自我背后那些血气就跟着他进来。啊，那血气就是自我的小小喽啰、小跟班啊，就是那个蜂窝的那些马蜂啊，只要自我一动，那些蜂就带着动。所以，当我们越过自我了，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靠着第三条命，在灵里边啊，温柔谦卑的交流，引发我们要主动的、自觉的用我们的灵里边的东西，在神的心意、话语和道上，我们交流。在神托付给我们的意向使命当中交流，这种交流呢，就是圣徒相通，这种交流上，而这种交流呢，会带来神的心意的彰显和得胜啊，因为神应得胜，神的话应得，神的话，我们对于神的心意的全然的遵守，其实就是神的旨意运行在我们现实、我们的灵里边、我们的事工里边、我们现实里边的一种运行，就是天国的降临。美好的见证啊，只有这样火柱云柱就跟我们的生命合为一体了，火柱云柱带出神的心意，带出神的能力，我们在火柱云的引导和庇护下，我们就可以得胜有余啊，这样才能得胜啊，所以我们就变得很和谐，很合一，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相反，你会发现若我们的同工，若我们的领袖特别强调自我，特别强调动动动动啊，自己血气就爆掉了。你会发现，当一个领袖、一个同工，他特别强调自我的时候，那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种魔鬼的轨迹当中，一种圈套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最好的话，你要怎么去让过，怎么去避过，怎么去越过，怎么去胜过，怎么去超过啊？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呢，又以温柔谦卑的一种爱心包容之心，然后诱导属灵的团契，属灵的团契。那你说诱导不出来怎么办呢？假设他诱导，我告诉你，诱导不出来只有两种情况：一种人他根本就没有得救；一种人就是他太守护血气了，老我太重了。老我太重，所以你怎么引导他？哎，最后他不上道，怎么出不来啊？这就发现他里边可能就没有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啊，他里边有，但是这个我呢，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难，出不来，出不来 啊，只要一出来，我就带出来了，血迹就带出来，所以他出来的东西啊，就像孩子一样啊。最近我们的啊，有一位姊妹啊，也就是佩佩，他们回到他们老家啊，发来一个小视频，就是啊，这个牛犊生产啊，你看那家人，原来我第一次这么全程的看这个牛犊生产，这牛犊生产，这个母牛发育到一个成熟期了，这个孩子出来。这个小牛都要出来了，所以大家要拽着小牛的腿，然后一点一点拉拉拉拉拉拉，啪拉出来，拉出来以后就把这子宫里边的他那里带的一些胎盘的一些羊水全弄出来，哗一下子下来。所以我们会发现，当老我这种血气很重的人，即使有新的生命的出来，他也会带出很多的乌七八糟老我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要小心。当这个东西出来以后，有可能连带他背后的血气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等待，还是要清洁，还是要过滤，还是要萃取。萃取是化学的一个词，就是把他的一个灵里边的新我的成分给他提高，把老我的东西给他排除啊，给他排除，这叫萃取。啊，萃取完，使我们的灵里面越来越纯净，以守节清心来到神面前与神祷告交流，然后守节清心来到圣徒面前彼此圣徒相同，这样的交流可以说叫做如坐春风啊，叫做谈笑又圣徒，往来无俗人啊，这样的一种状态是非常美好的啊。好的。啊，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再谈一个案例。加勒太书告诉我们保罗，你看保罗怎么处理这个事啊？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然后他就直接奔到他的合场，开展了伟大的保罗的宣教历程。所以你会发现啊，保罗领受的，他是一个以纯净的心、决然的心，包含着很多的激情，然后为神做义的奴仆，做义的器具，所以他领受了神直接的沟通、直接的交流、直接的光照，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带下来。他按照人常说啊，你是最小的使徒，以前迫害过基督徒，你看耶稣的主耶稣的肉身的弟弟雅各还在啊，耶路撒冷众长老在，然后这么多使徒约翰彼得都在，你先跟他们商量去嘛，你先跟大家的那些啊那些属灵的一些长老去商量一下嘛。他说不，我不跟他们商量，既然我有神给我的亲自的托付、亲自的光照、亲自的一种差传差派，我就直接去做好了。因为什么？他知道去到那以后会陷入血气之争，大家会说你怎么来的，为什么这样啊？你到底得到什么？然后我们祖宗的割礼啊，就没有了吗？你这不是背叛的，对不对？所以他就没有。那么现在大家就要问敏感的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很认真的对待这节经文，你大家看见他说哟，原来保罗连彼得都不问吗？连约翰都不问吗？连主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都不问吗？对，他都不问。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在看到保罗的决绝和保罗的属灵的真正的一种看透和坚毅。他不在乎这些人的夸奖，也不在乎这些人的怎么样同意，因为神已经同意了，他就要做，所以不折不扣的做，最纯净的。那么更深的他看到了，让我们看到了，就是保罗对所谓的彼得呀、约翰的这些人，他也认为这些人有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些血气，有的时候甚至在当时的那些文士啊、那些耶路撒冷教会长老的面前，有可能趋于他们大家的这些各自的尊严各方面，所以他怕挑动别人的血气，算不得已，算了算了啊，我不说话了。叫做个老好人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啊，所以最后彼得不就是因为这个情况被保罗非常严厉的批评吗？非常严厉的批评。所以你看到保罗这个时候多么的智慧，同时他也多么的清楚啊，对神又是多么的忠心，他根本都不再谈，因为他知道，甚至神所拣选特别属灵的使徒，他有可能也有一些血气。那与其用他们血气干扰神的工作，不如我直接绕过血气，绕过这些老我，我直接就去到神托付给我要做的合场去。啊，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了保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典案例。最后我们要告诉大家触类旁通，触类旁通。 那么触类旁通，你可能还没有信主，或者是你刚信主，或者是你信了主以后，在你的职场，在你的朋友当中、同学当中、社会社交圈当中，你跟人交通的时候，尤其是在企业跟同事和老板、下属或者各方面交流的时候，你怎么应用今天讲的这个原则呢？怎么能够原则关联呢？达到几境随的随呢？啊，我们告诉大家啊，叫志同道合呀，钢铁相磨，叫做道若不同，为谋焉可。这就是当我们说志同道合的时候，就是啊，所谓的铁磨铁磨出刃来，就是两个人真正都是我们为着一个事业，为着一个目标，我们无论是主给我们托付的使命，还是我们一起做一件事情，或者是企业，或者是啊一个事业，只要是我们心意相合的时候，越辩越明啊，我们的辩论也是钢铁辩论，然后呢磨出刃来，越磨越锋利。若道不相合，他本身就有私心，本身就熟手两端，本身实际上心不在焉，本身就做出来了一种假象啊，是这样的话，若道若不同，怎么样呢？为谋焉可？你跟他谈还谈什么呢？你可以跟他谈吗？当然不可以，你跟他谈是浪费时间，因为你们两个人在根本方面就根本就谈不拢，而且根本就是一个不是同路人啊，不是同路人，最后呢只能是分道扬镳，要记住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谈的必与赢，不仅仅是我们属灵人做神的工作，与神与人世间人相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今天带出很重要的原则信息，即使我们在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我们的同道同人当中，我们也要分别出两类，一类是为着杜甫而谋生，一类为着真正他的有一些追求、有一些精神、有一些情怀而做。那那个时候如果相同的话，你们怎么争吵啊，最后的结果都是相互注意的啊，彼此帮助的，否则的话呢浪费时间。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分辨啊，分辨，你看分辨呢这两个很有意思啊，这是金文啊，金文很上古的中国，大概3000年左右就有这样的文字啊，它是从甲骨文的两个心字带来的啊，心字啊，中间的这个东西垂下来的手啊，这像一个手一样啊，它是这两个字，你看很象形，那我怎么摆弄来摆弄去，我分辨这两个不同的这个器具，这两个器具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这就叫做分辨啊，它左边这个心和右边这个心有什么不同呢？啊，这就分辨。所以辨字就有表面上很类似，但是可能本质上不同的，一个是属血气的，一个是属属灵的，一个有共同志向的，一个本身是属手两端的啊，属手两端的，完全他是打着一个这个旗号，但实际上他没有这方面的志向的。所以当我们分辨出来，我们的沟通呢就变得有一个基本的分野了。